啊，大家都知道，其实说谎不一定是佛陀了，菩萨也可以说谎，天人也可以说谎，阿罗汉也说谎。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说法者是智慧圆满的佛陀，所以他的可信度就提高很多。因为这个菩萨有时候的智慧是有问题，还是不圆满的啊。那么这个说法主是佛，第三个是说法的处所，舍卫国的己树及孤独也。啊，这个地方，《金刚经》也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佛陀的经典在描述正文之前，都要交代你这部经是怎么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阿难尊者说：“我听来的，如是我闻啊。”那么在什么地方讲的？啊，是什么时候说的？当初是谁说的？啊，那么这个都是必须要先做个交代的。啊，这个叫做正训序。啊，那么先启示你后人。啊，好，我们回到经文。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简单的说啊，标法会时处啊，把这个说法的时间处所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看第二段，应大众同闻。这个是六种成就的第六种，所谓的众成就，大众的众，就是说哪些人来听法啊，就是引出同闻的大众啊。那么藕益大师呢，把它分成三大类。佛陀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呢，参加的大众大致上有三类。第一个是声闻众，就是出家众；第二个是菩萨众，就在家居士；第三个是天人众，有的地方叫杂众，复杂的杂啊，这个杂众是最多的啊。首先我们看声闻众啊，这个声闻众有三科啊。第一个呢，名类标述啊，说明它的类别，也标出它的数目啊。先把这个出家众的类别是什么，它的数目有多少，做一个说明。好，我们看经文：以大比丘僧1250人聚。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出家众的列别。那么，这个出家众呢，是一个大比丘僧。啊，这个僧当然就是剃发染衣、现诸清净床相的出家众。那么他的数目有多少呢？是1250个大众。这个地方的1250人众叫做常随众。我们知道跟佛陀出家的比丘不一定是经常跟到佛陀的身边的，但这1200个人是怎么结构呢？是最初佛陀度化的第一个三家社。三家社他本来是拜佛的一个婆罗门啊，他们三个兄弟有包括他的弟子1000人，舍利弗尊者跟他的眷属500人，目犍连尊者跟他的弟子500人，就2000人，加上耶舍子等等其他的，加起来50人。那么这个都是佛陀最早期剃度的，佛陀刚成道以后的前面几年剃度的。那么这些人基本上呢，是经常跟随在佛陀身边。佛陀到舍卫国、到乔萨罗国啊，到哪一个国家，他们就跟着佛陀在身边，叫常随众啊。那么这个地方，那么佛陀讲《阿弥陀经》，他们也现前啊。我们看第二个，表位探德啊，先表出他的阶位，赞叹他的功德。看经文，皆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那么这些1250的比丘僧都是一个什么阶位呢？都是大阿罗汉。那么阿罗汉的意思很多了，我们简单的讲一个就好。最能够代表阿罗汉的道理啊，就是无生。无生，无生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啊。佛陀在经典上说啊，这个人大海当中啊，已经看到了岸边，看到了岸边，他还没有到岸，但是他看到岸边，就是说他今生死亡以后，他不再招感三界的生命。你看我们是，我们一般的众生啊，是处在大海的中间，往后看是一望无际，往前看也一望无际，我们的生死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了的啊。那么阿罗汉不同，阿罗汉他的生死是今生最后一生的啊，所以无生啊。那么这个是表位， 表出这些比丘僧的修学的阶位。那么这些大罗汉有什么功德呢？简单的讲，众所知识。这个知呢，就是听闻名称叫知。我知道某某法师，但是我没有见过他的名字，叫知。那么见面，你进一步见面叫做识。那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阿罗汉在佛陀僧团当中有两类的，一类是他对度众生没有兴趣的，他这个这一天去托钵，托完钵以后，他回去就把脚洗干净，那么就入定，那么他就等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再出定，再去托钵，托完钵以后吃完饭就入定，他的生命只有一个目的，等待死亡的到来，进入涅槃。那么第二种阿罗汉呢，他是想要利益众生的。那么这一种就是所谓的众所知识。所以说呢，藕益大师说啊，这些人啊，从佛转轮，广利人天，所以名称普闻。他经常在人世间弘扬教法，所以很多的大国王、很多的天人都知道他的名称。这个地方众所知识，等于赞叹这些阿罗汉的大悲利他的功德，他们做了很多利他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认识他们，啊，所以这个表位探德啊。那么这些1250人众啊，这以下我们列出16个代表啊，列上所名啊。我们看经文，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迦瑟，摩迦瞻延，摩俱迟罗，离婆多，周利盘陀切，难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波提，宾陀卢婆卢多，迦留陀夷，摩诃杰宾罗，婆伽罗，阿妙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那么当然这个1250人聚啊，不能全部列出他的名称啊。那么这个结集经典的人是列出了16个在佛陀僧团当中最有代表性的16个弟子啊。那么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简单介绍3个弟子，这3个弟子对当时佛陀的僧团啊影响最大的3个弟子啊。第一个是长老舍利弗，这个舍利弗弟子他在僧团当中的特色啊，就是他的智慧辩才第一啊。那我们也可以讲一个公案啊，来说明他的智慧啊。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僧团啊，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啊通达婆罗门的种种的吠陀的经典，可以而且善于演说。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婆罗门的弟子啊对他非常的仰慕，但是有一天他的弟子说啊，说老师啊，你在我们婆罗门教法当中是最为第一的智慧，但如果你今天能够找佛陀的弟子跟他们辩论啊，把他们辩倒了，那就更为殊胜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师长说没问题啊，我可以跟佛陀弟子里面最高明的舍利弗尊者辩论的。他弟子说啊，老师我没必要这样子，舍利弗智慧很高，万一你辩输的时候你还没有面子，你先找佛陀里面最笨的弟子迦利婆利多、迦利频多切、迦利盘多切辩论，你辩赢了再慢慢升上去。可是哎，有道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婆罗门老师就到僧团去啊，哎，我要找迦利盘多切辩论。迦利盘多切说他是大阿罗汉的，他说我当然敢跟你辩论啊，我都敢跟你的祖先啊大梵天辩论，何况是你啊。好，就辩论了。那么周利盘陀切当然身为阿罗汉，他的内心有我空的真理，但是他并没有广学一切的差别的因缘。所以当这个婆罗门师长提出问题问难他的时候，他事实上当时的经典的记载啊，他是没办法回答，默然。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婆罗门师长等了很久，看迦利盘陀切都没有回答，这个时候迦利盘陀切也很紧张啊，但是没办法，他就现显神通。他这个时候不能回答的时候，就飞到虚空去啊，结跏趺坐啊，那么把身体放大光明。这个时候婆罗门师长啊，哎， 起恭敬心的，这是一个圣人。但是当然世界上两种人，有一种人是说你有神通我就相信你，第二种人说你有神通是一回事啊，你要把回答我的问题啊，这要紧啊。所以这个婆罗门师长虽然起了恭敬心，他一直等待这个迦利盘陀切的答案，但是迦利盘陀切实在是没办法回答。那么在这个僵持的当下，舍利弗尊者在疗房啊，天耳遥闻，他知道有这件事。那么舍利弗尊者就啊，把他的内心的内心事跟周利盘陀切的心事把它兑换了，他住到周利盘陀切的身体里面去了。当然不得了，舍利弗尊者那还得了，他的滔滔不绝的回答那个问题。这个时候婆罗门师长啊，真的是吓到了。你看释迦牟尼佛最笨的弟子都有这种智慧，所以他对佛陀有佛法有信心呢、啊，就皈依佛法。后来这个婆罗门师长也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在当时的僧团呢、啊，他以他的智慧其实调伏很多的外道，啊，这个就是伟大的啊舍利弗尊者啊。我们看第二个啊，值得我们一提的长老目犍连。在佛陀的弟子当中啊，其实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啊，一个是舍利弗，一个是目犍连，啊，基本上是这样。有些人学佛法比较偏重教理的，就跟舍利弗学；有些人喜欢禅定神通的，就跟目犍连学，啊。所以目犍连尊者的特色呢是神通第一，他的神通啊已经应用到多么巧妙呢？经典上说啊，他的神通啊随心自在。一般的阿罗汉显神通一定要一段时间入定然后坐意才能够把神通现出来，目犍连尊者不必，他的神通变出来可以随时的在过程当中起种种的变化，这个是不容易的。一般人显一个神通他就这个样子，他不能改变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啊。